您是借信的明白，心之妙用，皆依性体而起，以用见体，从刘德云也。古德云：体无形象，非用不显；性无状貌，非心不明。岂用正义显体，明心方可见性。这就是说，要见性，须从明心上下手，离心无性可见，因为性体无形象，不可见。而心是用，用无相不显，从有相之心用，方可得见无相之性体。
下面说过，我人之思想、工作、创造、发明，乃至今日世界之光明，皆是心之作用。要见性，即须从这些作用上来见，离开作用，即无性可见。犹如世间之理于事，事无理不成，理无事不显。理立正，所以理立；理立正，所以成事；事成正，所以显理。理即事，事即理，理事不分，故见理须从事上见，离事亦无理可见也。
你看这个杯子，你看有这个杯子你才知道你能看呀，没有这个杯子你怎么知道你能看呢？没有举出来你怎么知道你能看呢？这就是从这个地方显示了你能看见。这个体就是体，体你是看不见的，我们看见的是相，通过相可以显示出来体在起作用，就是这个意思。看看这一段有没有问题。
这个汪哥，你刚才我们找动物，你问的问题让老师再帮你解一解。
你说没有事儿。
我问的就是佛法上说物质是有念头产生的，然后今天上午课还讲到一个就是物质世界影响精神世界是吧？精神世界反过来影响物质世界，就是我对这一块还是有点不太明白。
不太明白就是，就是你看到了字儿，你觉得不明白，你心里就起了不明白的疑问，这不就是物质影响精神了吗？精神怎么影响物质了？就是你通过你自己的感想什么的，就是我们老人经常举例子，我想盖个房子，从我想盖个房子，最后到房子盖成了，这不就是精神影响物质吗？我们人类是有能动性的，按照我们现在说的人定可以天胜天这一类的，就属于用精神去影响物质的。但实际上这种物质的影响是有限的啊。但是说就是说我们社会上也有提过这种说法，有人说你要客观要理性，这就表示是物质能够影响精神。你就是说的你要服从物质的规律啊，这就属于要客观要理性。还有另外一种说法，一激动人定能胜天，这就是物质精神也能影响物质，两者互相影响。
就是前面这个，就是物质是有念头产生的，比方这个桌子它可能有很多木材啊，还有钢。
物质并不是由念头产生的，物质并不是由念头产生，这个物质啊是由于最开始的那种的是就是大家所感得的，这个感得的不是说这个桌子，是由整体的这个世界以及这个世界的众生啊什么的，都是由于最开始的就是那种的无明涌动的那种的无明，而这个无明也是最开始也是非常微细的，然后一直经过长久的演化，最后演化成了一种物质世界，物质世界的情况下稳定了，然后再演化，这个演化的规律就是那样说的。有了物质世界，物质世界是什么呢？那思想的凝成，依据那个是凝固性就形成了物质世界，然后呢这就是迷妄立虚空嘛，然后依空立世界嘛，然后想成成国土，知觉成众生，有了这个世界了，这种想感知的这一种，它也会从世界中慢慢的传取少分的这些四大为我，然后它就潜入到深根，实际上也是一种物质世界，然后慢慢形成了就是有情的众生，也就是说先有物质世界，然后经过长久的演变，我们现实看过来就是先有物质世界，在物质世界先有之前也经过了非常非常缓慢而漫长的变化，然后在物质世界条件成熟了就有了生物，然后这生物条件成熟了就有了人类，人类成熟了就开始思索我从哪里来，是这么回事。这是经过一个漫长的转变的，不是简单的说你想生一个东西它就生了，不是这样的。至于这个桌子是怎么来的，它是因缘和合的，首先是有人想造，其次还有各种因缘在一块促成了这个桌子的形成。
它是就不是因为念头而产生的，是吧？
你说的那个念头呢，那属于是一念无明，它不属于念头，那个无明非常的微细，无明这个地方慢慢的往上走才可以，可以说是分裂出来了能所以后也可能会有念头，但是在无明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微细的，它不算是念头，它也不算是妄动，它很微细，它不能用能或者所，不能用精神或者物质来形容它，那种很微细的，嗯，但是它是一种趋势，这种趋势就是一切本名妄，妄认一名，就是妄起一念认名，他非要把那个觉名那个东西分成两个，分成我能够觉到一个名，然后他觉不到名。
就是那这个，假如一个东西，一个物理的产品，它本身是存在着这个世界上的，因为因缘和合，它变成了桌子，变成了杯子，变成了这些东西，可以这样理解。
因缘和合它变成了桌子，这个是对的，它本身存在，这个我没听明白，就是因为因缘和合它显示出来有这个桌子，这是对的。你说要是说一念生起来这个世界是这么说的，圆寂老人最开始说了，共业感得山河大地，别业感得十二类生，我们大家共同感应出来这个世界千奇百怪，是这样的，别业感得十二类生，就是你有你的命运，他有他的家庭，严格来说不能说它是由念头，刚才说了它产生的过程是非常非常漫长的，它是由一种趋势，这种趋势最开始的时候可以用精神的趋势来形容它，嗯，
就是说为什么是因为由心产生，我记得老人讲过，比如说我们这房子是怎么出来的，
房子是这样出来的，但是你不能说山河大地是我们造出来的，
他就说
一般不说产生，应该说感召的啊。
那一定你说坚固妄想与其本，那不是还是在妄想这块吗？
坚固妄想，对，这些都是妄想，妄想就是错误的，就是妄想就是把它认假作真了，把它认假作真。我们认假作真的一共有五个方面，就是色受想行识。我们对于这个世界，对于自己种种的认知，可以分成五个方面：色受想行识，所以分成五类的妄想，就是色，就是一切的色，这属于我们的坚固妄想。一切我们的感受是属于什么什么妄想，我印象里头比较深的色受想行识，那个想是属于融通妄想，那也是妄想，就是我们的精神世界的妄想跟色这一类的妄想的反映出来的就是特别的坚固，我们摔不破它，而融通妄想的特点就是它可以穿墙越壁，它可以飞，到处飞，而且我们睡着的时候它还可以有，白天晚上它都可以有，它叫融通妄想。还有微细妄想、引诱妄想，
那刚才这个师兄他说这个外界的山河大地这块，他不是说妄想以为其本吗？
他是妄想，他是我们第八识的相分，但是你不能说他是由我们的心生出来的，他在形成的过程中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或者这么说吧，如果说他由我们的心生出来的，应该是这么说，由于所有的这些的，就是在这个世界中的人，或者是就是说跟这个世界有缘的，他们的这一类的众生的心感召的，整体的都有这一类的，所以会感召出来，就是它形成这样的这种的，是这么的，这叫共业，就是他们的心态柔合在一起，慢慢的，这是一种趋势嘛。这种趋势，你看《楞严经》里说了，这种趋势整体上来说是迷，从迷里头先生出来虚空，虚空里头他觉得要有东西。这东西大家认为应该是这样，应该是这样，种种的结合在一块儿，就有形形色色的山河大地。嗯，是感召的，应该说是感召的，它属于共业，不能说一个人的心念产生了这个山，不能这么说。嗯，
那这个跟在梦中的话，啪一下子现出所有的人脉，那个全部现出来，
那不一样啊。梦中是你自己想干啥干啥，你就是说你可能刚开始你不由自主的，但是你要是清醒，你可以想，那这个我们这个世界不是你想干啥的，是大家在一块的，这个互相的一种影响，是一种因果，是一种大的来说是因果。那个如果是从你自己想干什么的话，那还不行，还有别人想对你干啥，有共业有别业，它是柔合在一块的。所以说现实社会跟梦不一样，跟游戏不一样。梦的规律基本上你想干啥能干成啥，嗯，或者是游戏里头可以这么做，或者是电影这一类的你可以去设计安排，但是我们这个现实的就是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勾连太多，种种的勾连，它反映出来的是因果，它实际上是大家的共业，就是说的是你由不得自己，最大的特点就是由不得自己，人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就是由不得自己，那还有那些呢，计划变得快，不可能的。举了一个例子，我们看这个例子也挺好。
如昔意见晚问婆罗提尊者曰：如何是佛？尊者曰：见性是佛。王曰：师见性否？尊者曰：我见佛性。王曰：性在何处？尊者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见。尊者曰：朝朝作用，玩自不见。王曰：与我有否？尊者曰：玩若作用，无有不是；玩若不用，体亦难见。王曰：若单用时，几处现出？尊者曰：若出现时，当有其八。王曰：用八，其八出现，当为我说。尊者曰：在胎曰身，处世曰人，在眼曰见，在耳曰闻，在鼻辨香，在舌谈论，在手执捏，在足运蹲，变现具该法界，收摄在一微尘。识者知是佛性，不识者唤作精魂。王闻即开悟。
这个一仙王问尊者的这个心中心的师兄在这块儿应该都很好理解，就是佛性是在哪儿，佛性是在用处。那你说佛性有什么用处，我怎么看不到啊？他明明在用啊，你咋看不到啊？你有没有啊？我有。如果你在作用的时候的话，没有一个不是。要是有是的话，都在哪儿啊？有八个。在胎是身，处世是人，在眼这个地方上，它用在眼的时候，就是你能看见呀，你能看见，这就是性。你能听见，你能闻到香味，你能说话，你能拿东西，你能走路。后面说的还有一个特点，佛性的特点，变现具该法界，就是这一切没有一个不是佛性，它周遍法界，周遍法界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收摄在于微尘，收摄在于微尘，就是说它的不可得性，它的这法界中的句句的全是它的显现，全是它的显现，但是它不可得，不可得，连一微尘就是那么少那么小的那个东西，就是它也收摄不住它。就是一微尘，它比一微尘还要更小，还要更小，小到你拿不了它，捉不住它。这叫变现具该法界，收摄在一微尘。认识的知道这是佛性，不认识的认为是精魂，有一个魂儿，所以我这个身体能动啊。没有这个灵魂了，我死亡的这个身体不能动。他有的人会误认为这是灵魂的原因，不是这种灵魂，灵魂跟佛性它不完全一样。灵魂相当于第八阿赖耶识，佛性是第八阿赖耶识后面的如来藏性。灵魂我们认为是张三李四王五各不一样，佛性是变现具该法界，它不分不上一和同。佛性是灵明的，是灵明的，它变现法界，而且它是灵明的，它是灵明的，它可以见，可以闻啊，可以谈论，这些全都是佛性的体现，这是灵明的。而我们是用，如果我们能够用的灵明，这个将来的话用这个就可以成佛。如果我们用不好，这个就是凡夫，因为我们还有一个理解，还有一种障碍啊等等，微细微细的这种的执着烦恼疑惑，这就是凡夫。所以金刚经说，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因生无所住心。它的用你是躲藏不开的，但是你要是抓它，肯定抓不住它。再接着读这一段。
又如金刚经世尊于说法之前，为什么先插一段着衣持钵入尘起食直至复坐而坐呢？盖欲起大众无形般若之机，不得不借用六般若蜜有相之行也。因五体不能成用，眼前一切相用，在皆在凡显般若无相之体，奈我人不识，故佛特借用有相之事行，以密示无形之妙体，令我人证入般若蜜也。
六般若蜜是持戒、精进、禅定、忍辱、布施、智慧啊，这是六般若蜜。用六般若蜜的有相之行，它就是显这个相用。这些相用没有一个不是显般若之体，没有一个不是显般若之体。这个应该没有啥难啊。 你看，所以说《金刚经》它本来应该说呀，哪个是佛经呢？它没有说，它先说了穿衣、持钵、入城、乞食，吃完了饭刷碗，然后趺坐而坐。它为什么要说这个呢？为啥要说这个呢？这个就已经把这个题已经给你显出来了。你要是不明白，后面的再听，慢慢的解释吧。所以佛性是非常直接的，佛性是非常直接的，解释起来都绕弯了，越解释越曲折。佛性是非常直接，它就在用上。一切的用全部都体现着它，而我们离不开这种用，我们到处都在用，即便你摊到哪儿了，摊着正是你的用，所以它是非常直接的。
老师，那两个在在是什么意思啊？眼前一切相用在在，为什么是两个？
就是处处眼前，因无体不能成用，眼前一切的相用啊，处处的都在反显，都在反显这个般若无相的体
啊，
这是说话的一种风格。就是翻译一些，就是为什么要插这一段呢？就是为了起大众的这个般若是无形无相的，但是是本自具足的，为了启发大家的这个机，所以就介入那个六度这种有形的相来反显这个体，这个般若之体啊，没有体没有这些相啊，所以这些相处处都在给你显。哎，你看，这是佛性，都在反显这个般若无相之体，嗯。因为我们不识，所以呢他才就是在这反显，就是一直在拿这些相用来反显，然后令我们来证入这个般若之体。这一段话是这个意思。这一段话简单来翻译来说，就是金刚经的开始的那一段都是向我们示呢，直指呢。
就是之前看过一部电视剧，就是那个佛陀传嘛。
哦。
然后那个佛陀身边有几个弟子，就是受到众人的不是，是有一些人他就是诽谤佛陀。说佛陀怎么样怎么样不好，然后他的弟子就是看不下去嘛，他说你们可以办我，但是你不可以办老师。然后他们当时就跟他辩了起来，然后那个在家人他就说，那你能不能显示一下神通，然后我们就可以相信你的老师是多么多么的厉害。然后当时他就在那个下面，然后就爬到了一个很高的杆子，不是爬的，就现神通，就飘上去了，飘上去。然后就因为这个事情发出以后呢，很多人就是特别赞叹，哎呀，他说你老师原来这么厉害，教给了你们这个方法啊。然后但是佛陀知道以后，佛陀就是很生气，他就说为什么不让你们示现神通。对，那我觉得我们现在每个人自然都是佛性在作用，你看我们每个人都有六根，对吧？六根都在用，但是为什么佛陀他不让那个他的弟子示现神通呢？就是怕他会落入恶道被人用吗？误用吗？
也不是，就怕认为有神通了才是证明你有佛性吧。我觉得这一点是佛性的，就是佛教这个圈里头的一直的比较，就是在汉传佛教里头对于神通是非常保守的一种原因，就是在于这儿。因为他你没有一个的多于旁人的神通，他认为你没有正道，他不知道这个道一直在。
对。
圆印老人讲过一个故事，就是马谷他们到那个庞韵他们到那个老太婆那，老太婆说你们都证道了，你们显个神通给我看看吧。他说哎呀，那我们没神通。老太婆说我有神通。就举着茶碗把茶水一饮而尽了。
是的。所以就是说成佛的人他并不是说他比我们高明什么，对吧？其实我们每个人本来就是佛，不是因为你具备什么功能然后你才
成佛的人这里才没有高低，而我们这里是有高低，只是我们的高低，我们比起世间的人，我们的高低我们认为佛高我们低。
对、
嗯、我们是这么认为的。
对。
我给你看一段黄檗禅师的，不是、那个临济禅师的。临济祖师语录，我找一找。你看，你如果认为他这个地方说的都让我们一般的学佛的一听可吓一跳，但是你刚才说的那个，你看看是不是这个道理？曰：山僧见处，坐断抱化佛头。就是如果有个抱化抱身佛的话，我就把他的佛头给他坐断，我就可以坐到上面给他坐断。因为这种崇圣的这种的心理，实际上是多了一层隔碍。所以说坐断抱化佛头，实地满心，实地了它是圆满啊，圆满地啊，法云地，实地满心那还是客人。等妙二觉他还当了一个，我是等觉，我是妙觉。罗汉辟之犹如测绘，菩提涅槃是纪律觉，我们要个菩提涅槃就被他记住了。当然这是对修行人来说的，我们现在没修行的被世间法记住了，就是被丈夫跟老公跟小孩子记住了，围着丈夫跟小孩子转那个驴，哇，围着转呀，这叫系驴诀。这系驴诀把一个小驴子给系到这儿了。为什么如此？因为道流不达三气皆空，所以有此障碍。 如果真修道人终不如实，但能随缘消旧业，任运着一生，要行即行，要做即做，无一念希求佛果，缘何如此？若欲作业求佛，佛是生死大照。这是禅宗说的，禅宗说的就更直接，心中心法就是最直接最直接的。但是前面的修行的自己的那些东西啊什么的，要先往下打落打落，要不然你直接的变成这样，就变成贺佛骂祖吧。所以佛法是非常直接非常彻的，就他这一块你其他的宗教根本都比不了。
所以人人是佛，人人皆可成佛，就是因为我们的佛性是平等的，对，只是用处不一样。
佛性它是
我们都是佛性的作用在彰显，但
佛性不能说平等，你说平等有高有下了，分成两个佛性了。
就是我们的本质是一样的，我们都是佛，我们都是
本质是一样的，也有道理。这个本质是一样的是什么？本质是一样的，佛性是什么？佛性它是灵明的，所谓的灵明就是它是不可得的，你抓不住它的，但是它一直在用，这一切都是用。其中你现在说话就是用，
是
就是这样，就是这么直接。
是是是。
再接着看。
好，信故不无，但不可以耳闻，不可以目睹，不可以知之，不可以实识，但可以会照，可以妙观，可以领悟，可以神会。故曰：如是悟会，悟会如是而已。六波罗蜜之密行，乃世尊不开口之说法。如是般若放光，独空身，须菩提当下契会，应机缘起。初座请问，乃成就一部《金刚般若妙经》。
性它不是没有，但是呢，你想要通过耳朵去抓它，你可以；你想要通过眼睛去抓取它，你想要通过思维去知道它，你想要通过认识去领会它，这都不行。但是你可以怎么样呢？可以用智慧去关照它。可以用这个妙观察智去观察它，你可以就是用一种怎么说呢，修行人的这个心是可以领悟得到的，可以神会，就是你可以跟它相碰，你的神可以跟它相碰，这就叫做悟会，悟会如是而已。六波罗蜜的就是六度的这种的行，它实际上是彰显般若之体，这就是世尊，他没有开口，但是他已经给你指了，这就是般若在放光。哎，这个般若放光只有须菩提他契会了，他是释迦牟尼佛不说话，就在那托钵洗碗呢，在那弄了一堆，须菩提就起来问了什么？问了《金刚经》，应机缘起，初座请问如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如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说如何把我们这个正等正觉让我们发明出来啊，把这个正等正觉给他发明出来，这就叫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如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能够一样，能就跟释迦牟尼佛一样的觉悟啊，就是这样。那如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呢？应该怎么发？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所以这就初座请问，成就了一部《金刚般若妙经》。
这个知就是说可以去知道的，
就是我们通过学习把它学习到了，这不可能的。
要去知个知，然后也不要去识，要不认识一个什么东西。
对，不可以知之，不可以识时。这两个在一块说，这两个就是说你去认识它，或者你去学习它。你看我们用认识这个杯子，这是很形象的，这叫认识它。然后我们通过理论去思索，最后得出来一个结论，这叫学习它。这两个都不可以。
这个发是什么意思？
发就是启发，启发出来了，本有启是启明星的启，对，就像是考古学家的发掘一样。这所以第二点说的明心见性者，乃明心之妙用，皆依性体而起，就是心，所有我们有种种种种的心，乃至于佛心啊，乃至于种种种种的智慧般若，都是依那个体，从用见体，从留得缘，关键是这个体是最重要的。它能飞还是你不能飞的，这个体在这儿呢，这个体是背后的，并不是比它能飞或者不能飞。知就是简单来说没有那么多讲究，我觉得你的发挥有点就是能发挥。知的意思就是不能不是学习出来的。那古人他也学习啊，他有四书五经啊，他有私塾，他也不是学习来的。
那我感觉他那个知，那个后面那个知，可能就是知道来的，可能是一个。
不可以用你的知识去知道，嗯，
啊，
不可以用你的那种常识去认识，
就认识这个性是吗？
对，嗯，大家要再迷瞪，再琢磨一会儿，再抓一会儿啊，还是继续往下看一看，啊，往下，嗯，
如是误会，误会入世是什么意思？
就是就这么样的误会，误会了之后，哎，他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就是这么直接。你在意诸思想，全都不是。所谓的领悟吧。
上面写的可以会造，可以妙观，可以领悟，可以成就，就是这样去误会。
对，可以这样去误会，但是它后面还有一个误会如是，就是误会了之后，它只是这。学接着学了。
明心见性者，明心本无，见性本有也。下面说过，心性有如是。心性犹如适用于离体，适用虽有形象，可以眼见，但是有实无。以缘起性空故，离体虽无相可见，但是无实有。以性空，以性空缘起故，两者相辅相成，离体无相，离相无体。故曰：非空非有，亦空亦有，即空即有。若无人。非但于一切事项不可执着，倒于一边，善需透过唤起之事项，明见本真的性体。
这一段话说的有点绕，简单来说呢，我跟你说，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它的用，我们看不到它的体。实际上它的用，这个是虽然看着有，但实际上这个不可得。啊，那个体我们看不着，那个体我们看不着，虽然看不着，那个才是真实的，那个才是真实的，哎。是这个意思，这就叫做似有可以眼见的是似有实无，离体虽然无相可见，但是实无，这是似无实有啊，是这个意思。我们再来把这个再来说一遍啊，再来说一遍。嗯，这个心性就像是心性就像是适用和离体，这个是说我们的心，我们为什么会有种种种的心，是因为这个根本的性，是因为根本的性，这个根本的性质这个地方是属于离体，那么我们出现种种种种的心，这是属于我们有适用，适用我们有种种的心，我们可以感受得到，或者我们可以看到其他的这些，这些都是有形象的，可以感受到，但实际上这些是因缘和合的，是变化的，它看着是有，实际上本质上是没有，因为缘起性空，缘起性空就是它是和合的，它是万事，它是万法和合，因缘和合而产生的一切的万法，所以它是缘起性空，缘起性空的意思就是它是因缘和合，这个地方强调的是因缘和合，这是第一个，这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我们的这些所有看到的这些适用，或者是这些用，或者这些相，或者是我们种种种种的心，我们可以感受得到的，我们可以 get 得到的这些，只要我们能够摸索得到的这些东西，都是虚幻的。第二句话，我们的离体虽然我们看不到，我们抓不着，但是一切都在用，这个就叫似无实有。以性空缘起故，以性空缘起故，就是这个性是有的，但是这个性本身这个地方并不是有任何的东西，所以从这儿它可以是一切东西的离体，这就叫做离体虽无相可见，但似无实有，是性空缘起。性空缘起的这个性是说的是根本性质，根本性质的这个地方上，它由于根本性质这儿它不是任何的东西，所以它可以根据任何的因缘起现万种万样，万种性质，万种相，比如说是森罗万象。就是这一段话有点绕，这一段话整体上来说的是说的是说什么呢？是说的适用是看着虽然有，实际上是没有，而我们的性体看着没有，实际上它到处处处在显现。二者相辅相成，离开了这个体，你谈不上这个相，离开了这个相，离开了这个相，哪有什么体啊？所以说这个相和体它是一种什么关系呢？相和体它的关系，相一般说它是有相，这个体一般说它是性空啊，性空，体是说它性空，相是说它有相，而有相的这个东西说它是非空非有，一空一有，是说的是这个体并不是，就是这个体啊并不是空的，而相也并不是有的。这叫非空非有，一空一有，就是说它非空非有是有道理的，说它是也是空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你说性体是有的吗？体你明明拽不了它，你明明抓不住它，所以说体是空也有道理 啊，说体是空也有道理，说相是有也有道理，因为相我们种种的能够看得到，所以叫一空一有。但是最关键的是，这个即这个空就是即这个有，什么意思呢？就是即这个体就是这个相，即这个相就是这个体，因为这个相才可以显示出来体，离开这个相你显不出来这个体，所以这个时候这个相就是体，体就是相。你要想见这个体，你就是在相上见，离开了相你不可能见到体。所以我们所谓的见性，我们的见性并不是这些东西没有了消失了，然后我们把这个东西变没有了，或者把自己变没有了，不是的，不是的，是这些东西都在，但是你当时非常的清楚，这就是没有，这就是没有，这就是见到体了，那个体就是什么都没有。但是体跟相它是同时存在的，我们不得已把它说成是两个。所以我们呢，对于事相来说不能执着，因为事相它本身是变化的，不能执着，而可以也不能够就废弃掉事相，因为种种的相它全是显体的。嗯，这就叫做不单于一切事相不可执着倒一边，而且还可以透过这个唤起的事相明见这个本真的性体。所以啊，佛教里头有一句话叫一假一切假，后面还有一句话一真一切真。再往下读，
楞严经云，性色真空，性空真色，性体是真空，无有形象，无相之真空方是性体，一切有相之色俱是妄色，妄色无体，犹如空中空花水月不可得，但万想而已。故心经说一切皆无，既无是法之眼耳鼻舌身意与色声香味触法，亦无声闻缘觉之苦集灭道与十二因缘，更无菩萨之智与德，于一切不可得处乃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此即皆是无人于明心本无处而彻净本有之性体也，本有之性体也。
这个地方他举了一个例子，就叫性色真空，性空真色。性色真空，性空真色是说一切的色，一切的色，一切的色，它根本上来说是空的，这就叫做性色，色性真空，性色真空，色性色真空的意思就是色的根本性质是真空的，色的根本性质是真空的，这是第一句话。但是第二句话，一切万法的根本的性质，由于它是空的，所以它会显示出来色，它会在色上显示出来这个性空这一个本质，这就叫做性空真色，它会是在色相上显示出来它的性空，正好显示出来了它的空性，就是这么说，在色的这种相上显示出来了它的空性。所以性体是真空，无有形象，没有形象，而无相的真空方是这个性体，这是这一句话。而一切有相的色都是妄色，但是有相的妄色它这个就蕴含着是有了这个性空的这个体才有这个色相，才有这个色相。所以色如果说相的角度它是妄的，如果从体的角度它就是真的，所以叫做性色真空，性空真色。所以妄色，色由于是妄的，色相是妄的，这就像空花水月一样不可得，它是妄想，是妄想而已。所以心经里面就会铺陈铺陈铺陈到没有世间的眼耳鼻舌身意，也没有色声香味触法，也没有声闻缘觉的苦集灭道和十二因缘。在我们其他的这里面都有啊，苦集灭道十二因缘，十二因缘就是十二因缘生出来了我们的人嘛，生老病死嘛，没有生老病死，也没有那个生老病死最初的无明，也没有无明尽，也这个地方也没有菩萨的智和德，这一切一切都不可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多，这不可得这个地方，这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就皆是五人于明心本无处彻见本有之性，这个什么也不可得，依据这个什么都不可得而起无量无边的妙用，而这个妙用它归根到底它还是不可得。它就是这个，就是佛教中它这个空有不二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的就是彻底的，非常非常彻底的，这个不可得这个地方上连诸佛菩萨的智和德也是不可得的，也是不可得的，这个不可得这个地方上没有任何世间法的那种的相你可以跟它粘连上去，我们用思索呀也够不到它，没有任何东西你可以够得了它，可以攀缘得上，这个就是佛性。佛性是也有一种说法叫佛性是赤裸裸的，赤裸裸，什么叫赤裸裸的，就是什么东西你往上接粘捏，你跟它相关系你关系不上，关系不上它，而一切的相全都是它的用， 那我们学这个东西干什么呀？它这个东西啊，本身跟任何的都没有关系。如果你真的切实的证到这个是真实的，其他的东西它自然的就没有什么事儿了，它自然的就没有什么事儿了。这个是本质，其他的什么什么的再怎么样都没有什么事儿了。其他的就是这个东西，而且它是活的。你证到了之后，不管你自己遇到什么事儿，你都可以自己去方便的去处理它。我们认为的，我们一开始的佛教徒就教给我们应该这么做，应该这么做对人，应该那么做罪人。其实你去看看我们的大藏经里面历代的祖师大德，他在行为上，他应该这么说，世间法上的任何的相，他都已经蕴含过了。他有好多好多的相，他有相，有现的是精进相，他也有现居士相，他有现那个就是走得很好的相，他也有现被杀相。甚至他也有现杀法度的相，这都有，什么样的都有，在佛经的故事里面也有，也是什么样的都有，不是说的像我们认为的只有一种，我们认为只有一种是因为恶，我们要从改恶从善的这个过程中在这调教，但是真正的这一切的世间相，它本来其实它就是解脱相，从相上来说它是解脱相，而那个体它是蕴含的，它是无处不在的，所以说它佛教中啊，它的生活中它各自的有各自的因缘，它是灵活多变的。它的妙用也是灵活的，所以圆印老人就形容啊，这个叫做敏觉无忌，敏觉就是一切一切全部都敏觉了，没有什么可依靠，哎，这个东西这就是佛性了，就是佛性了，什么东西往上挂不得，沾染不得，一丝一毫也沾染不得，纤尘不染，依法不立，纤尘不染，一般都这样形容佛性。
继续吗？
嗯，对对。
此在中下未知敏觉无忌中，如盘居士论马祖。不与万物为侣者是什么人？主曰：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再向汝道，心念敏觉，空有消陨，真空妙体自然显现。又如近代之主权禅师参见赤桑法祖，一日主问曰：法华开示，误入佛之见，历代祖师各有开示，但皆是各位祖师自己的非观子事，今欲子从自己胸襟中到将来，如何开示不若佛之见？师无语。主叹曰：如是参禅，只是同丧观音，有何益处？法令贵参，年参三支香，听维那打开金板响，忽然醒悟。主考问曰：如何开佛之见？答曰：开出本有，即本有之自性离体也。进问曰：如何是？答曰：事出本无，即一切心用事相皆不可得，从不可得之心用上，以是真本性，本真性体也。再问曰：如何悟？答曰：物无有无，消灭其迷雾痕迹也。更问曰：如何入？答曰：入出无碍，得大受用，雨墨动静，自在无碍也。
这里讲了两个故事。第一个是庞蕴居士，他跟石头也有因缘，他跟马祖也有因缘。庞蕴居士他本身他就很傲，所以他问了一句：不与万法为侣。不依万法为理，他就从这个角度来说佛性的啊，说佛性的，就是但是显示出来他自己本身可能也有这个特点，就是佛性这个东西它跟什么都不相关。不依万法为理者是什么人？实际上就是问佛性在哪里，就问佛性在哪里。他想要这么问，他当初拿这个去问石头的时候，不依万法为理者是什么人？石头就捂住了他的嘴，就是佛性到底在哪里呀？他是想问这个，石头就捂住了他的嘴，因为如果他说出来什么，那不就相关了吗？那么就沾染了，所以石头就捂住了他的嘴，他还是有点耿耿于怀，他就来找马祖。不与万里为伍者是什么人？待你一口吸进西江水来，再向你道。再向你道，就去吸西江水吧。吸完了，再跟你说。庞居士当时问马祖的时候，马祖有这么说：待你一口西江水，那西江水可大，怎么能够吸得进啊？怎么能够吸进？就是你这个地方还需要道吗？他不需要道。不与万法为理者是什么人？待你一口吸进西江水，再向你道。你不可能吸完西江水。但实际上马祖回答他没有，马祖回答他了呀，马祖说了呀，噔噔噔噔噔说了一堆。但是马祖说，等你一口吸进西江，就是我不告诉你， 但是这个我不告诉你，已经把佛性都给和盘托出过了，我就是不告诉你，问我是佛性，我打死也不告诉你，实际上这都已经和盘托出，这不都是佛性的用吗？你就告诉我，我非要说哦，这才是佛性的，不，禅师不会这样的，我就不告诉你，我就不告诉你，哎呀，原来这就是啊，你看他瞒不住的，马祖就这样一回答的，他在这儿有个入处啊，这是庞蕴居士的，所以说这个佛性这个东西，它不关乎什么，你不能用什么东西往它去联系，你的心念敏觉，它既不是有，也不是没有，一点空有的痕迹都没有，它自然的朗然现前，它是这样。这个地方马祖是给他打绝死了，你没门儿，你绝了吧你，等你一口吸进西江水，我再告诉你，就是你门都没有。哎，他在这儿一下子就有个入处了，就是好玩，很好玩的。这是第一个公案，第二个公案也挺有意思的。第二个公案就是《法华经》说过嘛，诸佛来此世间只为一大事因缘，那就是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啊。所以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关于佛之知见嘛，各代祖师都有开示，但是那是他们的呀，你不能总是学别人的呀，你自己说一句来，也就是这个要亲证的得是你自己的呀，你自己说一句来，怎么样是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呀？他说不出来，他说不出来，楚玄禅师说不出来，那个法祖禅师就说，哎呀，你这个参禅你就在这浪费时间吧，你有什么用啊，跪香跪参，参了三支香，一支香烧完又烧一支香，再烧一支香，第三支香烧了烧完，维挪就是一拍板一打板，啪一声他开悟了。然后那个法祖禅师就问他，就是那个法祖禅师就问他，那开示悟入佛之知见，什么是开佛之知见呢？开佛之知见就是开出本有，这个性啊是本有的。那是什么呀？是出本无，是出本无。哎，有个本有，有个本无。那悟到了什么呢？悟到了哪有什么有和无啊？什么性是本有，心是妄，是本无的，是因为起了什么什么才有妄心。什么性是本有，哪有这些什么有啊无的？也没有这些有和无，也没有迷和悟，没有这些，没有迷就更谈不上悟，哪有这些啥玩意儿，神都没有。那没有那怎么入啊？出入无碍，啥都没有了，那不就是出入无碍吗？我觉得这个里面呢，这个括号里的我都怀疑不是元音老人的。开示悟入这个很有意思，开示悟入佛之知见，也就是我们啊心中心的师兄他会反复的看这五条，有的人都背下来了，哎呀，心啊他是本是妄心，性是本有啊，哎，这一句话一下子又给扫荡了，可活泼，行，开出本有，事出本无，那个悟是什么？悟没有有无，完了把前面两个又都给扫荡了。那到底那悟没有有和无，那怎么办呢？没门了，没了门正好进去。有人说禅宗是无门关，无门关就是这个大道一直冲你敞开着呢。所以如何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开出本有，事出本无，悟无有无，出入无碍，这个就是这第三点说的，这个叫什么呢？明心见性者，明心本无，见性本有。这也是方便说后面老人都会给他扫荡干净。这个性啊是本有的，但是我们呢这个理解停滞在这儿了，我们的理解停滞在性是有的，我们的理解停滞到这儿了，我们的理解就多出来一个东西了。我们不理解性是本有的，这个性也还是有的。我们心中心的师兄他就是在这一块有一点法见，有一点知见，是大多数人就是这样的。这一问他，这都是佛性的用，他会这么说。他会这么说，实际上呢他天天都叨叨这句话，天天叨叨这句话，他不肯放下，不肯放下，他不知道他放下了那个用没有少一分，乃至于他没有修心中心他也没有少一分，这他都不甘心了，我费劲巴拉的修了千座，我到底修出来个什么呀？嗯，他就不甘心了。再学第四条，
明心见性者，明悟，明悟即心即理，即心即性，即性即心也。真觉禅师云，心性虽似有体用，心性虽是有体用理事之分，但考其实际，则非一非异。以从事相说来，妙用随缘，应显万类，自有形象而妙体不动，觉诸对待离一切相，故非一。但用从体发，用不离体。体能发用，体不离用，从此不向离背说来，故非异。经云：一切事相，皆性之显现。事相虽殊，分门别类，各有不同，但其性则一。故曰：无 不从此法界流，不复归，不还归此法界。还归还是回归？还归啊！不不
还
老师说吧。
还归
此法界。
这里说的是心和性，心即性，性即心。我们强分给它分成了两个，有离体适用啊，有体用理事之分。但是实际上的话，也不能说它两个是一个，也不能说它两个是两个。你从相上来说，它有这些用，有种种种种的用。但是这个妙体啊，它是体用，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喝水，我们可以说话。这是用，用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用，但是那个体是一样的，所以用和体它有不同的地方，所以叫非一。但是呢，体啊都是从用发出来的，这个用咋都离不开体，所以呢，这个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这一切也都不是体，所以说也是不，也不能说，也不能说它是二，也不能说用它就是二，这就是非一非一。非一非一在佛教里头是一个比较常用的词儿。非一非一的意思就是你不能把这种事物啊，就是把它定成是一样的或者是不一样的，不可以这样去定义它，这叫非一非一。在楞伽经里面来回的反复的这样说过，比如说像金子跟金瓶啊，金子跟金瓶，你说金子跟金瓶是一啊还是一啊？如果说它一个的话，明明它是金块，它是金瓶，所以它不是一个。说的是两个吧，说的是两个，那金块怎么能够做成金子呢？这也不对啊。那金块毕竟是把它捏捏捏可以变成金瓶子啊。所以说它是两个也不对。就用非一非一来形容我们世间的一切的这些相，甚至形容我们认为的各种的明确的这种体和用的关系都是这样的。它不是一种明确性的关系。体和用就这么说，那就有人说，那你这样的话佛教不就糊涂了？你这咋说呢？就是既不是这样也不是那样，那不就混淆了，乱七八糟了？不是的，它要看在什么地方它再怎么用。在这种地方它就是一，在你从相的角度来说，那相跟体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的话就说那种种种种的相不一样。那但是从体的角度说，那就强调它是一样的，它是这个时候就说一了。所以说你看金刚经里有一句话叫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无为法这个地方是体，而有差别就是显示出它用的不一样。所以有的人读到这就不明白，为什么在无为法这个地方上会有差别呢？会有差别呢，就是说体是一致的，但是它的用不一致。要看它具体怎么说了。所以有的时候佛就说，有的时候的回答就说有，有的时候回答说是无，有的时候说它是是，有的时候说它不是，有的时候说一，有的时候说异，这是种种种种的这种的，要看是什么角度。从这个角度中，它就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为了破它的知见，它就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如果它没有那种知见，那佛这里是不利的。佛这里并没有一个结论，到底是一还是异，它没有这个结论。这是说的非一非异。然后经云，一切事相都是性的体现，都是性的显现。事相虽然不一样，各个不同，但是性则一，所以叫无不从此法界流，无不归还此法界。这个法界就是指的是佛性。然后再看后面呢，有举例子，前面说的比较抽象，这每五条前面说的抽象的理，后面再举各种各样的例子给你说明它。
因为就是讲的是贤圣而有差别嘛，贤圣因为你的根基不同而有差别，我原来理解的是这样。
贤圣他已经进入贤圣位了，
那贤和圣还不一样，
三贤跟十圣。三贤跟十圣
他们之间不是还是有刺激吗？有差别？
可以这样，可以这样，它不是属于根基，就是这么说吧。小圣呢，它偏于偏狭呀，它也是无为法，但是它偏狭，这个无为法不广阔。
那为什么
这个无为法不广阔？
无为法呢？那就是因为他们
无为法是核心，无为法是核心。无为法还有初地跟实地，它也有啊，一切贤圣嘛。那个贤是三贤，圣是十圣，十圣在无为法的差别在哪儿？我就问你，无为法这个地方上，你在三贤它是有差异的，它是偏狭的，但是十圣入
实
地的，
是一样的是吗？
对，入实地的这个十圣虽然是一样的，它为什么有出地到实地呢？所以说
有，
你说的是有偏狭也可以，但是他们的知见上的这个无为法这肯定是一样的。肯定是一样的。所以说是它的用上，有的用的广，有的用的不广，它是在这块有差别。在这块是有差别的，但是在那个体上它是一致的。
所以
实际上我还有一种理解，就是说你看那个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跟药师佛他们三个的净土也不一样啊。
但实际上是一样的呀。
实际上是一样的，但是它的相上就是不一样。
相是肯定是不一样的、
哎。对，这个就是以无为法而有差别、
啊。
我觉得也可以这样说。
明镜无不现影，无影无不为明镜，现影皆除明镜，无镜不能现影，心性亦复如是。性是真空妙体，心是有形相用，故有性体必有相用，无相无从显体。是则相即性，性即相，相外无性，性外无相，非如顽空，冥顽不灵，死境无知，落于断臂也。
你看，就像是这个镜子能照影，这两个东西是不分离的。虽然照影是照影，镜子是镜子，但是这两个东西是不分离的。有镜子才能照影，能照影的一定是镜子。所以性跟用，体性跟相用，它就是这种关系。相用可以显体，体用它体性，性体它不是相用，但是这两个又可以说是一致的。你不能把它分裂分割开去说它，不能把它分割开去说它，这两个是连到一块的。所以说佛教中说的那个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并不是落入断灭，因为这个没有正可以就是这个应用万有，正可以显示万有，正可以涵括万有，正可以应用于万有。所以呢佛教中的这个空性它并不是顽空，并不是冥顽不灵死寂无知落于断灭的那一种的。就是佛教中说的空性，简单来说，说一句不讲理的话，但是修心中心的可能能明白，就是佛教中说的空性，并不是说的这个杯子里头没有水，这个叫空。佛教里说的这个空，就是这杯子里头装满了水，这就是空。就是这的体是空，它的相、它的性是空，它的体是空，但是它的这一切的相全是显现出来，这个是这样的。嗯，
是不是相是
你相，你给我施个试试，我看看。
满了吗？
那只是举一个例子，水空了之后还有杯子呢。
有
水没水都是空，杯子。
哦，对对。那个啥照相，
但是你要是想让这些相空掉，这个事只有一种的，就是你修行。你修行的那个事，你的心吸掉了，这些相就是空了，那时候就朗然现前，是这样的。这个只有修行，修行或者是神会，哎呀，就是那一类的东西。那一类的人，他都不是平白无故的，他都是经过了他的这种的反省啊，他的琢磨呀，他的修行以后才会有这个。尤其是现代的人，那种根系力的人早都没了。早都没了，现在的就是修行了，修行了之后他就是到时候朗然现前，你就知道了。朗然现前的那个一定是什么都没有。再说一下，并不是一定要有一下子啊，并不是一定要有一下子。过去就过去了。但是你需要，就你这种的情况你就忘了它，但是你这种还需要你自己慢慢的去想通它，慢慢去想通它，前面还有路，但是你有这一千多的基础还是可以的。这个悟道这个事儿，只要人的心他在这个上，他不在别的上，他就是迁座以后也一样的，每个人的迁座经历各不一样。
众生迷头认影，直向造业，故招五浊而秽土。诸佛见性浅相，心境无染，故感净土庄严。其真妄净秽虽殊，而现象之性体则一。无人只需将认影浅净之物，转换为认净潜影，得秽土当下即是净土，并不待死后使得往生念。经云：随其心净，即佛土净；欲净其土，先净其心，良有一也。
我们就在追这些东西，就在认这些相，认这些相，要把相造成更好的样子。你造高的，我造低的；你造红的，我造绿的。所以呢，就这种的就感召了五浊恶世的这种的秽土。诸佛的这个，他从来不上相的当，他从来不，他一直浅，一直浅，所以他最后清净无染。所以呢，净土庄严，净土庄严。这个真和妄，净和秽，它虽然不一样，但是这个体是一个。我们只需要就是不理会任何的相，不理会任何的相，不理会任何的相。这个秽土的本质，它就是净土。你看那个说什么东方跟西方啊，早上看的那个诗，哪有什么东方西方？我这里根本都不分什么东方西方，这就是真正的净土，并不待死后使得往生也。所以心净则佛土净，欲净其土，先净其心，良亦有一也。这个就是佛的那个净土啊，佛的那个净土并不是跟我们的这个净土截然不一样的，同样的一个土， 同样的一个土，我们看着就是怎么看都怎么不顺眼，因为我们有种种的心，可坚硬可坚硬的。佛这没有种种的心，他这看的全都是净土，全都是好的，这就是他的庄严处。真妄是一对儿，净和慧是一对儿。我们的心有真心有妄心，我们误认为妄心为自己，我们忘了那个真心，真心是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的。而由于真心就是诸佛不被这些相所那个瞒，所以他的那个土是净土，而我们的这个就感召的是那种由于妄心而感召的是秽土，是秽土，就是糟糕的不怎么样的。这个污垢有什么？有几种吗？好像是命浊呀什么的。我就记住一个命浊，就是我们的寿命短。对，劫浊、众生浊什么什么的，五浊恶土。在华严经里面说的是这个，我们娑婆世界也是净土。华严经里面说的是华藏世界啊，华藏海啊，华藏海全都是清净的净土，全都是净土。这个净土中呢，就是这个净土还互相的之间呢，就是光相射，交参无碍。在这个里面呢，这种种的净土啊，它合在一块儿像一朵莲花。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大概是在莲花的中下方，然后其他的世界的种种的世界有什么各种各样的，有鼓形的，还有锤子形的，还有什么两边大中间小的。还有椭圆形的什么的都有，还有倒过来的，我们感觉像平行世界一样的。我们这个清净啊，大家别着到那个清净和庄严上。这个清净和庄严说的是不受它的沾染，不受相的沾染，这是清净，这是它的庄严，并不是它有什么好的东西，有一朵花它是庄严，不是这样的。这个是说的是无相，无相，它形容这种无相就是用清净和庄严来形容它。我们再读，再往下学。
真空妙有者，减肥往空，重提起用也。以空，以真空故，能随缘；以妙有故，能起用。妙有真空者，减肥实有，摄用归体也。以随缘起用，现诸幻象。故《弥陀经》说：“佛土庄严，以体性清净无染，不沾一法。”故《金刚经》说：“一物不立。”一物不立，正是佛土庄严；佛土庄严，正是一物不立。故金刚即弥陀，弥陀即金刚，非有二法。
弥陀金刚的这个就是一个说的是性，一个说的是相，一个说的是离体，一个说的是事相，说的就是这个。金刚是离体，弥陀是相用。说的是这个，而我们正道正的是这个离体，我们不能总扑腾到相应上。我们从这个世界，我们嫌沟坎太多，我们奔到一个黄金铺地的，你奔到哪儿还是这些，还是这些，它的本质上就是这个，本质上就是这个。这是这一个。前面呢说的是真空和妙有的事儿啊，真空妙有，要是仔细分析起来，这个真空啊，并不是完空，这个真空啊，正是从这个真空中要体无量的用呢。这就叫做减非完空，就是仔细分析起来，它并不是完空，它是从体起用。由于有真空，所以它可以随着各种的变化呀，就像我们说的，这房子里头你装水也可以，你装人也可以，你装玩具也可以，你装佛像也可以。那因为这个房子是空的呀，这就是以真空可以随缘，以妙有故可以起用啊，这就是这个，这是说的是真空，真空有这个特点。而妙有真空的这个妙有，这个妙有啊，就是诸佛的各种的用，这种妙有实际看起来它并不是实有的，它并不是实有的。这个妙有之所以是妙有，是因为它的体是真空，体是真空，所以呢它是随缘起用，现出幻象。所以呢弥陀经是妙有的一个经，弥陀经说的是佛土庄严，但是它的质，为什么佛土庄严？因为它的性质是清净无染，不沾一法的，是不沾一法的。所以金刚经说的是一物不立，一物不立是佛土庄严的体，佛土庄严是一物不立的用，所以金刚就是弥陀，弥陀就是金刚，它这两个不可能两般。你就按照金刚经的这个核心去做，你就可以证到弥陀，可以在死后去，也可以在生前去，这就叫心静则佛土静。听起来很晕吗？绕晕了，绕晕了，就是那个一物不立的那个东西和那个特别特别热闹、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庄严的那个东西，这是一个东西啊。说来说去就是这是一个东西，一个是离体，一个是相用。但是因为我们在离体上不能彻净，不能彻空，所以我们的相用起不了这种相用。 我们怎么样达到这个，就是不受一切相所瞒，不受一切相所瞒，就这样，就这样一直一直的，我们终会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妙用。而在佛这里，这些妙用也是不可得。你们不相信，有没有学净土的？有没有读无量寿经的？现在都不流行读无量寿经了。无量寿经里面说的阿弥陀佛，他是法藏比丘，他那个最后他怎么证得阿弥陀佛？建立了自己的净土，在他证得无量寿佛建那个阿弥陀佛建立这个极乐世界的之前，他也是证得一切如梦幻泡影。他不经过这个阶段，他不可能证得。在那个无量寿经里面都有写。
哎，老师，我觉得你前面听明白了，后面再来。前面的又搞混了，
这个事儿既不在，不可以知之，不可以实时。你不就是听明白了，也别抱着个明白；混乱了，也别担心。然后你有什么，你可以问，这个没有事儿。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的话，这个五条里面呢，这样来回写了以后，圆寂老人后面也有一个故事。每一次我们学习五条，我都喜欢用这种故事做总结。你比如说像这一个，像这一个里面的话，这就是。圆寂老人举了一个故事啊，灵训问归宗和尚如何是佛，归宗说，我就告诉你了，我今向汝道，恐汝不信呐、啊。和尚承言，某焉敢不信？归宗云，即汝便是。就是他举了一个例子，灵训问归宗，什么是佛呀？我不能向你说，我向你说，你恐怕不信呐、啊。我们学来学去都是为了要成佛，我不能告诉你，我告诉你了你不信，因为你总觉得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我都不能告诉你。他说你说了我肯定信，你是大和尚，我咋能不信呢？他说好，那你听好了，记汝便是，就完了，就是这么简单。这个还有后话，还有后话。后面他说那如何保认呢？他说那记汝便是，我一会儿我都忘了，我怎么保认呢？呀，你要有个东西能够保住这个，那就麻烦了，那就多了一层了，你就霍霍他了。你们再看看哪儿不明白。圆寂老人啊，他说完了这些他就有扫荡，所以你看着好像明白了，他把你这个明白就扫荡了。我们来看，就是净土宗的人啊，说一句难听的话，净土宗的人如果不能认为金刚经跟阿弥陀经是一致，那就很麻烦。如果他能够认为阿弥陀经跟金刚经是一致的，这种的人就很有希望能够上品往生。因为净土的本质就是金刚经，所谓净土即非净土，是名净土，这是净土的本质。如果不知道这儿，他就不能上品往生，他也就这么说吧，至少不可能往生到长寂光净土。有什么问题要问的不？
老师，这个信清净
只有通过修行才能够洞见，不是说了吗？可以神会，可以领会，可以神会，可以悟入。不沾一法就是你说我一个啥叫不沾一法，你给我说说是什么，我给你一个答案，这就沾染了。你问了是什么，我给你一个答案，然后你在这摸索摸索，你认为你能够得到，它就叫沾了。就是哎，我沾了这个杯子，哎，你看我用手可以沾得到这个杯子，就是不沾一法，它是离体，任何的相跟它都不沾，是这个。所以它可以不管在什么人在什么时候遇到什么问题，它可以解决，这就是明心见性的作用。明心见性的作用远远超过那些哎呀我读一个什么经灵验了，让我的家里人身体好了，远远超过这些。可以让你不需要任何的东西，你就没有烦恼，不管你是什么样的际遇。所以明心见性是佛教最珍贵的东西，一切的护法神，一切的灵验，它都是为了铺垫这一个。我们能够遇到心中心，这就是最高的法，因为心中心就讲见性，它还告诉你不要求别的。这圆寂老人前面有讲，你具体可以看前面的。明心和见性啊，圆寂老人把它掰成了两个在前面，后面圆寂老人也有说，你也简单来说也可以就叫一个，就叫开示悟入佛之知见，也可以啊，开悟。
像比如说妙法莲花经，别人也会跟我说这是最高的了。
妙法莲花经的那个存在的最大的问题，他说你要是不读妙法莲花经你就不可能开悟，你只有读了妙法莲花经你才能开悟。这是他的问题，他的把别人全部都踩碎了，这是他的不对的地方。这个地方叫受益非愚，犯了错误的毛病。心中心法的意思是说，什么法门都可以一门深入的修行成佛，是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的。只是说现在的这个时代，明显的来说，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心中心是就是说的是最对机的，是这样说。但是理论上来说，应该各个法门他都能够成佛。你比如说念佛法门是可以开悟的，只是现在没有人那么去念了。 没有那么老老实实的一天一直在念念念念念，踏踏实实的去念，什么也不想，只是老实一句的念。没有，我们年轻人一个是忙，念的三心二意，还有一个他心里头老是不甘心，我为什么要念，我凭什么要念，我没见着他，你让我怎么信他。还有的人不明白弥陀宗的究竟的教义，他宣扬起来那个净土啊，跟那个基督教的天堂你看不出来有啥区别。好，就一个好的人，你去吧，去了 得永生，完了。你一听跟基督教的天堂没有任何区别，就是他失去了本质内核的这个东西，就是金刚经这个东西，他失去了这个，他不知道诸佛都是以无所得，在这个地方上起了无量无边的妙用。你越这个东西上不受相相的魅惑，你才能越起用。嗯，他不知道这个是这样的，这是佛教中的一种奥妙。他不知道，我就像我们似的，挣钱越多，我们住的房子越大。那就是我们内政，我们自己越有钱，你自己的房子才越大。我们应该越有，它才能够越有。佛教中不是的，佛教中的这个妙有，它都基于在真空，它不真空，它不可能妙有。我们修行就只管钱钱钱钱钱，我们就只管钱，钱除掉那些相，就这样的话，就是真空，就是真空，就是在真空上才可以起妙有，它并不是它刻意起的妙有。对呀，是啊，但是我们两个问答不是真空，
那是不是妙有啊？
嗯，我如果说是或者不是，你这个问题是有还是没有，你先说。那行了，那我就不用回答了。你看不甘心吧，所以说这需要一种就是心理的一种的历练，他的就是老实踏踏实实的修，这种的心理趋势就是要个什么东西。你看那个师兄迁怒过后他还想要个什么东西，嗯，就是这种的心理的趋势，心理的趋势他是需要修行的。当然了，他的这种是因为他千多内，他可能是他就是看的祖师的这一类的少，侵染我们的少。嗯，他要是在这专修一门千多内决定见性，他不肯这个没有东西的性，他还是忍不住想要一种另外的一种东西。如果要到了，那就是无明，就是这。
所有的所求都是否得到，而你刚才
你这一句话是怎么求出来的？你这一句话的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是求出来的吗？
就是想说，
嗯嗯嗯，就是就忘了吧，忘了吧。嗯，没有什么，佛教中不怎么提当下啊，不怎么提当下。你们光说当下当下，我觉得这种当下有点像现实享乐主义。但不是说你啊，就是当下这个词儿用的多了。实际上的话，这分分钟都在变化，在佛教中是。过去的你拿不出来，现代的一直在变化，未来的你也捞不着它，这叫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就是这个世界它本身它就有两种，这个世界是指的是物质，这是属于是界，因为它跟它有边界嘛，对吧？然后我们这种时间，这是世，这个世界都是虚妄的，这个是
你刚才说一无所得，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才显现出来。
对，
但是那个无量寿经上不是讲是阿弥陀佛的大愿，他发了大
愿。大
愿
啊，你只看到了他的大愿，你只看到了他的大愿，你中间没有看那无量寿经的那个，你看看法藏比丘怎么履行他的愿的。他通过修行证得了空无相无愿，那个地方没有什么愿不愿，这个时候才依照他的本愿慢慢的起现的。
那这个大愿和一无所得，
大愿是最一开始的，
对，
我们有这个愿来学佛，但是这不是我们的内证，我们的内证这里压根就没有愿的余地，没什么愿不愿。诸佛都是以三解脱门而成佛，三解脱门是空无相无愿，就是你最开始学佛有一个名头，有一个由头，这个由头是不光为了自己也为了大家，这叫大乘菩萨发心，由头是这个由头，但是中间它并没有一个大愿。刚才不是说了吗？《金刚经》说了，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请问你给谁发愿？
是这个这点也是我一直就是
这个地方需要修行。
对呀，我就觉得他没有大，没有那个什么，他怎么又发了个大愿又显现出来？又是什么都没有，他又显现出来。这
佛教中的什么都没有，就是这都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就是这是这一切什么什么都在，这就是什么都没有。这个地方要是不理解，就得修行。咱们理解的那个没有跟有，它是两种对立。
对，
佛教中不是，佛教中的体是什么都没有，用是什么都有。